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北极会议登场，美俄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美中直接投资跌至过去12年来最低水平；违反新疆棉禁令，右翼父衬衫在美海关被扣；纽约州府发布儿童看护和夏令营防疫新规；台湾宣布全境进入疫情第三级警戒；日澳两国防长电话会谈，就台湾局势交换意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起，为期两日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度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次北极会议是布林肯出访行程的重头戏。美俄外长借此在长边进行双边会谈。外界格外关注近几个月内剑拔弩张的两个大国是否能够缓解紧张局势，并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奠定基础。布林肯在双方会面之前说，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俄罗斯对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盟友采取侵略性的行动，我们会做出回应。虽然是这样，有很多领域我们的利益是交叉和重叠的，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合作。拉夫罗夫就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必须在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领域进行合作。拉夫罗夫说，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准备讨论所有问题，但前提是我们的讨论将是诚实、基于事实而且互相尊重的。外界认为，今次美俄外长会谈即使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如果能够跨越鸿沟，令到紧张局势降温，仍然可以为下个月举行的美俄总统高峰会铺平道路。最新报告说，美中两国2020年的直接投资降至159亿美金，是过去12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礼拜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美中两国直接投资额不够2016年的700亿美金投资额的四分之一，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还说，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是87亿美金，同比下降约三分之一，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中国对美投资是72亿美金，比2019年的63亿美金略有增长，但主要靠两笔大型收购推动，包括腾讯收购环球音乐集团的部分股权，以及哈药集团7.7亿美金接棒破产的健安喜公司。报告还提到，双向风险投资的总价值和融资轮数亦略有下降。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略有增长，但增幅亦只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美国在华风险投资跌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2020年上半年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推动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流动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礼拜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关部门在今年一月扣押一批优衣库品牌的衬衫，原因是这批衬衫使用中共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违反了美国禁令。5月10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在一份文件中披露了这个消息。消息说，由于涉嫌违反禁令，这批优衣库棉质蓝色衬衫在1月5日在洛杉矶港被扣留，而且 CBP 拒绝了优衣库希望放行这批衬衫的呼吁。今年3月，优衣库公司启动程序，证明所涉衬衫使用的材料与中国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关。但是由于缺乏支持性证据，美国海关边防总署拒绝了这个要求。 据海关总署话，优衣库仍然未能够提供足够信息，以证明呢啲物品同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冇关系。优衣库所属嘅日本信销公司喺礼拜三嘅一份声明中话，公司拥有强大机制嚟识别任何潜在侵犯人权同工人权利嘅行为。如果我哋发现任何供应商存在强迫劳动或任何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我哋将停止与呢一个供应商开展业务。针对儿童看护机构日间夏令营同夜间夏令营活动的工作人员同参加者，纽约州长库默的办公室19号宣布相关防疫指导方针即日起生效。根据州府公布的指导方针，即使在户外，大多数夏令营露营者仍然需要戴口罩。儿童看护机构和举办夏令营的单位必须收集所有工作人员和儿童的接种疫苗记录以及文件，并对员工和访客执行强制的健康检查，包括体温检查。每个营地都必须对儿童和参加营队者实施特定的客容量限制，以确保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必须和其他没有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保持至少6尺的距离。两岁以上的儿童和参加营队者以及还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除了飲食、淋浴、游水或者睡觉休息时间之外，其他时间都必须戴口罩。当儿童在从事体育活动而不适应戴口罩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在户外拿低口罩。另外，上述机构还必须遵守美国 CDC 就卫生厅公布的卫生、清洁和消毒要求。目前年满12岁的青少年可以接种辉瑞疫苗，而 Johnson 和 Moderna 的疫苗仅是开放给年满18岁的民众。据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5月19号公布的最新疫情，台湾当日新增275例确诊病例，其中本土267例，境外移入8例。台湾连续5日本土感染破100例。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9号宣布提升全国疫情警戒至第3级，直到5月28号为止。之前台北和新北两市已经在5月15号进入3级警戒管制措施。3级警戒意味着所有人在外出的时候都必须全程戴着口罩，室内聚会限制在5人以内，室外集会限制在10人以内。除了基本服务、警察部门、医院和政府大楼之外，各种商业和公共场所都将关闭。但那些仍然开放的企业和公共机构里面，需要控制人群的密度、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工作场所必须遵守防疫要求。这个是从去年疫情以来，台湾首次在全境发布第3级预警。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9号和澳洲国防部长杜登举行电话会谈，针对台湾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媒体表示，这个岸信夫就任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同美国以外的国家讨论台湾局势，非常罕见。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信夫在会谈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表示有关台湾问题期待当事者之间透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两个人对于中共在东海、南海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强烈反对。对中共施行可动武的海警法，两个人表达了忧虑。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信夫和杜登的电话会谈时间大约1个钟头。两个人在会谈中都认为，为了维护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澳洲、美国这3个国家应该加强国防合作。另外，日本和澳洲两国防长都谴责3月北韩发射弹道飞弹一件事，并认为北韩所有的弹道飞弹应该做到完全可受检验、不可逆的撤除。日澳有必要加强合作，杜绝北韩在海上不法转运物资的行为。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 中俄破坏自由航行准则，拜登话美需捍卫北极和南海航道。加拿大接种率低，消息指美加陆路边境禁令延至6月21号。修补美欧关系兼拉拢俄国，美取消制裁北溪二号。美 CDC 松绑不戴口罩，霍奇话有些人话只听一半。22组织联署反对教育部资助课程将 CRT 引入公校。美国港口塞港依然严重，物价上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美国必须捍卫北极和南中国海开放和安全的海上航道。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正寻求加强对这些海域的控制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力图在制定行为规范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拜登表示，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随着北极地区冰层的融化，新的海上航线的开通，战略重要性迅速增加。美国更加需要海岸警卫队员在北极地区发挥作用。为了显示美国在北极地区领导地位的回归，并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野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开启了北欧之行，并出席了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外长会议。除了北极以外，美国及其盟国亦对中共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做出回应，包括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作业，并举行联合军演等。为了减少病毒传播，美国加拿大边境关闭超过一年。虽然多次传出消息指两国有意在6月初重新开放边境，但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由于加拿大民众疫苗接种率低，美加边境会再关闭多一个月，直到6月21号。自从去年3月21号以来，加拿大和美国陆路边境实施出入限制，禁止不必要旅行往来，从事贸易、商业和医疗工作的人可以获得豁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二表示，几时解除防疫限制措施要看疫苗的接种率以及社区内病毒传播持续减少。目前加拿大国民的疫苗接种率完成接种的人数远远落后于美国。 CTV 新闻追踪数据显示，美国和加拿大民众的第一剂接种率分别是 47.1% 和 46%， 但加拿大完成接种率只有 3.7%， 美国就有 37%。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的传讯总监库德莫尔表示，未能够确认美加边境重新开放是否需要延期，但对如期开放期望不大。拜登政府19号宣布放弃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的相关制裁。华府曾经说，这条由俄罗斯负责营运的德俄之间天然气管道会构成地缘政治安全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函国会表示，豁免国会原本对北溪天然气二号管线公司和他的执行长沃宁格的制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过布林肯在声明中强调，拜登政府仍然维持反对兴建北溪二号管线的立场。他说，我们仍反对这项计划完成，因为这个将削弱欧洲、乌克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侧盟国以及欧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华盛顿邮报指出，布林肯是选在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前宣布放弃制裁的决定。布林肯和拉夫罗夫算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所举行两年一度的北极会议期间举行场外会谈，是拜登政府任内美俄外长的首度面对面会谈。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趋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13号宣布，疫苗施打完整的公民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但是美国防疫专家、白宫首席医疗顾问霍奇19号在接受 PodSafe America 采访的时候说， 美国 CDC 在上个礼拜取消了完整施打疫苗的接种者要戴口罩的限制，以保证疫苗对接种者的有效性。不过据了解，新的口罩政令并不包括医疗机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和公共运输工具。霍奇强调 ,CDC 实际上讲的是，如果你已经接种了疫苗，无论在室内或室外，你可以感到非常安全。他并没有说未接种疫苗的人可以掉了口罩。美国 CDC 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有 1.23 亿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占美国总人口的 37%。据了解，美国公民在施打完辉瑞或者 Moderna 的疫苗第二剂两个礼拜之后，才能够被视为完整接种。5月19号，纽约同源会、家长捍卫教育等22个组织组成的联盟致信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对中学教育办公室拟定的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优先事项表示严重关切。具体来说，提议的优先事项将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不同观点纳入教学项目，以发展对文化上敏感的教学和提高这些信息素养技能。22个组织的联名信表示，在这个联邦资助计划的主持下，会将歧视引入全国各地的教室，要求教育部长卡多纳废除这个规则。信中表示，提案引用了批判种族理论 CRT 的主要代表人物肯迪的反种族主义理论为例，作为对 K12 学生的教育指导。不幸的是，大部分的肯迪学术都主张以种族为基础。在美国重新分配资源和晋升机会。另外，提案还重点介绍了纽约时报的1619年项目，作为资助申请者应该遵守的美国历史教学的范例。信中表示，这个决定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据报道，近期物价上升，尤其是食用油价翻倍飙升，令到餐饮者叹生存不易。据业内人士分析，物价上升的原因很大一个因素是国际运费、物流费用上升。而运价上升的原因是美国的港口仍然塞港严重，码头工人复工状况不佳，卸货人手短缺，装卸效率低下，轮班周转慢。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货物等住出口，货柜变得一柜难求。另外，汽油价格飙升亦都带来运费上升，物价当然亦都跟住上升。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消费需求上升。分析数据显示，今年海运货柜交货时间比去年任何时间都长，进一步加剧供应链面临的困境。《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丹麦资讯机构 C-Intelligence APS 数据分析，三月份全球只有约40%的货轮准时抵达港口，平均延误时间超过6日。虽然货物延误情况较2月份有所改善，但仍然比不上疫情前的水准。